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首先来浏览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受到亚欧股市普跌的影响，隔夜美股开盘道指一度下跌超过450点，好在尾盘跌幅有所收窄，不过依然创出了8年以来最差的开局记录。对此呢，纽交所的交易员认为，考虑到12月份美股收跌，近期将有反弹的空间，但是长期来看依然是承压的。
I actually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a little bit of a lift here this week. Longer term, I think 2016 is going to be an iffy year. There's too many uncertain things that are coming into this year, and none the least of which is a very weak December that we just had. December was down for every index, especially on the last day. It took the NASDAQ negative, and that's highly unusual. Going back to 1958, the U.S. market's strongest month is December, and that was down. So that does not forecast good things for this, but...In the shorter term, our markets, along with the Asian markets and the European markets, got very oversold here in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Once that momentum starts to carry on, people will feel better about it. The markets overseas will take their cues from the U.S. market that all is not falling apart, right here, right now, and we'll trade a little bit higher.
对于 A 股在熔断机制实施首日就触发二度熔断，交易员认为投资者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政策制定者也可能因应情况来深化政策的细节。
There's a lot of hot money flowing into the Chinese markets right now. There's a lot of transition between the Hang Seng and the Shanghai, the Shenzhen. So there's all these moving parts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at the regime, the trading halt and the circuit breaker regime is a bad one in China right now. I just think over time, as they're able to gauge more of the trading patterns and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coming into that market, it'll get a little bit more detailed.
第一财经记者戈贝尔，美国纽约报道。
纽约股市集体重挫，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内不能幸免。去哪儿管理层地震，创始人及其他的数位高管离职，外加航空公司与其暂停合作，公司股价重挫超过14%，跌幅呢位于中概股的榜首。而其他的热门中概股方面，网易和京东跌幅超过7%，阿里巴巴跌6.3%，而微博跌6%。受到全球股市大跌的影响，黄金等避险资产上涨。那截至收盘 ，COMEX 二月的黄金期货收涨1.4%，报在1075.2美元每盎司。白银期货先涨后跌，收盘小幅下跌0.3%。那其他方面，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姆斯隔夜表示，2016年经济增长在2.25%的轨道之上，失业率小幅下降至5%以下，通胀开始逐步回升到2%，将是满足美联储今年加息3到5次的要素。他认为，目前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又一次位于2%到2.5%之间。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则认为，美国基本面非常的出色，经济扩张存在着坚固的基础。梅斯特预计美国经济在2016年将增长2.5%到2.75%，因此加息如果超过4次也是适当的。数据编制机构 Markety 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去年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从53.1上升至53.2，创出了20个月以来最高的水平。这也是欧元区20个月以来首次出现有所成员国制造业扩张的局面。经济学家表示，随着欧洲央行力度空前的刺激措施渗透到企业和家庭，欧元区经济复苏加剧。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知道欧美股市是出现了首日的重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盘面了解一下美国股市三大指数的一个具体的跌幅情况。我们看到三大指数的全线下挫幅度都超过了1.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收了1.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重挫2.08%，标普500指数下跌幅度是达到了1.53%。好，接下来马上关注到的是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威尔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早上，主持人，受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中国股市触发熔断的影响，美国股市在2016年的首个交易日也是出现了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450点，创下自1932年以来的最差的开年记录。去年8月受中国股市巨震，当月的24日道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在去年涨幅榜靠前的个股却成为开局的领跌者， Netflix 的股价下跌约5%，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脸书分别下跌了3%和3.5%，特斯拉和京东领跌，纳指跌幅分别达到7%和10%，反映市场波动的 VIX 恐慌指数更是飙涨超过22%。 富国银行前 CEO 在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在美联储结束多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呢，美国债市、商业地产和部分股市的泡沫即将开始出现破灭。
好的，非常感谢格尔给我们带来市场方面的一些消息的汇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刚刚我们说到关于这个 A 股市场近期呢出现了一波重挫，而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呢是造成之后，我们看到市场行情可能会相对而言我们要更加慢慢的往前走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宏观方面，我们首先来和您聊一聊有关于海外资产配置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吴向军先生。向军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知道近期呢关于这个全球市场震荡的一个讨论，大家相对而言对2016年的行情是比较看空的啊，美联储加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出发因素啊。那我们看到昨天其实 A 股市场也包括全球市场都在出现进一步的重挫。那其实我们知道人民币贬值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海外资产配置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多。那么看到现在刚刚格尔的连线当中也提到，对于这个美股市场的泡沫大家认为正在挤出，所以说对于2016年的行情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看好。那在您看来，我们看到A 股市场、美股市场、欧股市场都在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去配置自己的资产？
在投资当中有一个金科玉律，就是说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那么投资股票呢，或者是金融产品也是一样，不要把所有的自己的资产都投到 A 股当中去，这个也是每一个投资人都应该遵守的这么一个规律吧。那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来 ，A 股的我们看到波动性也很大。那么，人民币的贬值也非常的明显。从去年的10月底到昨天的话，人民币贬了应该3%左右。而且昨天呢是头一次人民币的中间价贬到了6.5以下，1美元比6.5人民币以下。这个也是连续非常多的连续的小步慢跑的一个结果。所以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一部分资产投资到海外去进行分散化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在很多的 QD 基金，以前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的 QD 基金呢，最近几个月以来呢是在市场上是比较火爆的一个品种。很多的基金公司的 QD 基金都已经停止申购了，因为它的配额不够了。那么 QD 基金有个好处，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正规的，而且不是比较正规，是非常正规的这么一个不占个人换汇额度的一个海外投资方式，而且非常的简便方便。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投资人的他的风险的偏好比较高的话，可以投资股票；如果风险偏好比较低的话，可以投资债券。那么从股票上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美国还是这个2016年股市的我觉得最好一个部分吧，因为它的经济是比较好的，其他的国家的经济其实相对于美国来说它是比较弱很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它在不断的升息嘛，升息的过程中美元就要升值，那么从经济再加升值这双重的叠加的考虑来讲的话呢，购买美国的股票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美国的标的资产非常的多，该怎么去选呢？
我觉得呢，我推荐有两个方向，还是第一个方向还是高科技的，纳斯达克为主的这种高科技创新型的股票。因为全球的创新几乎都在美国，都在纳斯达克。那么这些年它创造的新的技术和新的价值也是有目共睹的，它增长率它的利润的这个增长，还有它的股价的增长，都是领先于这个全球其他的市场。那么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在2016年还有很多的看点。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详细讲一下，就是关于高科技方面的这种创新的一些内容，因为在拉斯维加斯的 CES 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美国消费电子展，
对，消费电子展就今天就开始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过下去这下面这几天的时间内呢，那个高科技板块，包括 A 股的高科技板块呢 ，TMT 板块呢，也会有所联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板块呢，我觉得是有一个完全的内需的板块，就是它的美国房地产板块。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它是完全内需，不受海外的影响。 海外如果动荡或者经济不好呢，对它的这个它的房地产板块影响是很少的。还有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房地产板块的复苏是远远落后于美国整体经济的，所以说呢，它的上行空间还是有很多的。那么它现在的这个价格和销量的增长虽然非常的快，还是远远低于以前的像2006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个周期性的来看的话呢，这个房地产板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标的。
嗯，我们看到房地产板块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另外，我们看消费电子展即将开幕，啊，今天的时间在美国当地时间今天就将会开幕了。
对，
啊。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的来聊这个话题啊。接下来，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在隔夜这个收跌的板块当中，也是有一些个股和板块逆势上涨，那有哪些呢？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3D 打印、集成电路、运动商品、纸业还有机械的相关板块的个股是领涨的。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 3D 打印的相关个股 3D System Corporation。 这只个股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一说到 3D 打印我们就会说它，所以那上涨幅度也是比较不错的，达到了 3.12%， 目前的价格是$9.83每股。 3D Systems Corporation， 节目当中之前说到 3D 打印是有它很多的不同的细分板块，有这个普通的民用用途，有医用用途，甚至有军用的用途。
对，3D 打印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前一两年那么火了。那么有一定的原因，就是在应用过程中呢，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呢，还是应用在像塑料啊、纸啊，还有一些这些材料当中。那么对于金属，对于其他的比较这种材料呢，还是比较少一点。那么 3D 打印也是这个公司呢 3D System 也是3D 打印的一个龙头股票。刚才你说我们一期的 3D 就提到它嘛，最近两年的它的股价的下跌程度也非常的多，也达到了90%，就下跌了90%。那么这也是跟大家以前的预期过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昨天晚上为什么一下子涨了这么多呢？也是因为他在CES 之前，他宣布自己一个新的产品，就是用金属打印机。金属打印机呢是所有打印机里最贵的一种。那么他宣布金属打印机，然后呢是高精度的这种金属打印机的，以后对于模具的打印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说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还不太清楚，可能在 CES 当中呢他会进行一个展示。那么其实在3D 打印中这个阻碍它现在这个大规模普及发展的一个就是它的材料，另外一个就是价格。我们希望在这个价格方面，在材料方面都有所突破。
嗯，一个是材料，那就是材料的价格相对成本是比较高的。
对，
嗯，而且我们说 3D 打印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还是医用，它相对而言是定制化的。
对的。
嗯，所以说定制化的东西它本身这个独一性的话，也使得它这个资源相对比较稀缺。
那么就是你像如果说以前的时候有金属打印机的动辄百万级，那么如果它这个能够大规模降低成本的话呢，它这个使用的领域就非常的广泛。而且呢 3D 打印以前呢也有很多人说它的这个精度不够，那么还要再进行再处理。那么这种的话呢在它这个宣布的这个新的打印机的是一个他说是高精度的打印机。那么具体高精度达到什么程度呢，也是大家这个需要看到实际的这个样品之后才能够知道的。如果说真正的在这方面，在精度、在材料、在价格上面都有所突破的话，我觉得 3D 打印的还是真的一个蓝海。
嗯，是大有可为的。
对，
所以说这个关键的一个核心技术还有成本的这个降低之后，可能之前我们说 3D 打印一出来前两年的那个火热，在今年或者是明年还可能再掀起一波新的这个行业的热潮。好，非常感谢向军先生这一时段对于宏观以及涨幅榜前列个股的相关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来关注消费电子展。2016年美国消费电子展将会在1月6号到9号召开，作为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 ，CES 展会旨在促进尖端电子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紧密结合，是世界上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消费类电子技术年展之一。虽然呢离国际电子消费展开幕还有一天，但是呢电子消费展的热身活动已经向媒体开放了。接下来啊，我们来连线到前方的记者周佳。周佳你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国际电子消费展预热的内容吗？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拉斯维加斯的曼德勒海湾会议中心。 作为2016年消费电子展的预热节目，今天在这里有两场面对媒体的发布会。会议透露2016年消费电子行业的新趋势以及该行业的领军人物。美国消费电子行业协会的 CEO Gary Shapira 透露啊，这次展会的重要主题有智能家庭技术和在不同设备获取内容的技术。另外，基于物联网的穿戴电子也会让消费者耳目一新。无人驾驶技术呢是汽车行业的新趋势。那在明天有一整天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是福特公司呢就是首当其冲。另外，奥迪、奔驰、宝马等汽车厂商都会展示最新的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最后会议还透露啊，虚拟现实技术呢在2016年会有重大的突破，而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呢也是消费电子的发展大方向。
好，谢谢周佳。那周佳，这一次国际电子消费展和往年相比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次展会呢，吸引了来自全球的3600多家厂商参展，其中有很多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包括谷歌、华为、三星等等。许多技术呢，在去年的展会上就已经是展露了头角，但是在今年，我们期待是技术更加成熟，另外有一些产品已经占领了一定的消费市场。其中虚拟现实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大虚拟现实设备的主流厂商索尼、HTC、Oculus 都会在今年有新产品发布，而 HTC 已经确认在今年的展会上会有 Vive 的最新版本出现。另外虚拟现实技术呢不仅仅是用于游戏，同时也会用于影视艺术，所以在今年呢我们会看到360度的数码相机。另外，这次展会还为23家机器人公司开辟了1万多平方英尺的场地，这比去年是多了71%。我们会看到帮你清洁家居的清洁机器人，还有帮你购物的助手机器人。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周佳给我们带来有关于美国消费电子年展啊最新情况的一个预报。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一段连线当中，我们已经2到3次的听到了虚拟现实这个话题。那今年在展会当中，虚拟现实会不会成为一个大热？有很多核心技术的突破会展示出来。
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为什么聊这么多消费电子展呢？就是要在它开幕之前聊。就是主要是说，我们买股票也好，
投资
也好，肯定要是开始提前预期，就把买进去。要等它大家都在聊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晚了。那么今年的消费电子展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虚拟现实，就是 VR。那么去年开始呢，这个词儿大热之后呢，今年以来表现，所有的这个相关股票表现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产品，包括刚才我们说过的索尼的。Oculus 的，还有 HTC 的 ，HTC 主要是跟 Valve 合作的，这些他们的头盔产品，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当然国内我们有看到国内自己咱们的国本土品牌也有的。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今年 CES 会有很多的场地都是给这些厂商来发布的。那么包括这个游戏是最大的一头。那么游戏还有这个跟电视相结合的。那么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说什么呢？VR 的火热也带动了 PC 的销售，因为 VR 一般都跟 PC 高端的 PC 呢是
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PC 里边呢，包括这个 CPU memory 其他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呢，我们说不定会看到这个传统的 PC 厂商。和它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商呢，反而是 VR 呢最大的这个受益者之一。那么这是一个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个现象。像我们以前也推出来的，像 NVIDIA 全球最大的这个图像处理芯片的厂商，最近一年的这个涨幅也非常的多。那么也是100%受益于 VR 这么一个行业的，包括声音、图像计算机的这个处理能力都是很有用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驾驶技术，不管说是无人驾驶技术也好，还是这个 smart 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技术也好呢，这个CES 越来越像一个车展了。我前两年去过 CES 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多车厂？现在车厂越来越多了，这个。那这方面呢，就是无人驾驶技术呢，在加州，在很多在美国的很多地方呢，现在已经在测试方面允许上路了，而且这个结果也是不错的。那么当然说，在很多的地方呢，还是以智能驾驶为主，包括智能帮你这个换线呐、加速减速啊、
停车
呀、安全性啊，这方面我觉得是 这个最大的现在来说是最大的一个。那么无人真正的进入到无人驾驶呢，可能还是要到十年或者甚至以后，但这中间呢，很多的技术呢都是可以慢慢的渗透到我们的这个汽车还有驾驶习惯当中去的。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像无人机呢，前两年比较多一点，现在呢看到就是无人机这个群雄并起，没有说哪家很大的，那么很多很小型的公司做出了无人机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亮丽。所以说并不见得就是我们以前知道大疆国际是很好的，现在继续有很多比较好的大疆的这个产品出现，但是像美国很多很小，还有包括欧洲以色列很小的公司，它做出的产品也是非常的亮眼。所以这个东西呢，不能说你今天的产品很好，以后就一定得接着做老大或老二的位置。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叫全网络电视，这是一个像这个 Netflix 这种类似的，但是又不太一样。那么像全网络电视呢，就是说它也是跟 VR。
它和虚拟现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虚拟现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生产
商。对，而且跟这个360度的这个头盔，跟4K 的电视，这些呢都是相关的。现在很多的传统的这个电视台嘛，或者是节目商呢，还是没有这很好的 4K 的节目。但是这种全网络电视，它自己生产的节目当中呢，很多都是 4K 的，它也引导了这种新的潮流。所以我觉得上面的四大看点是今年 CES 最多的看点。但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像 3D 打印啊，这个智能家居啊，还有可穿戴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还有未来很多的这个无人驾驶、智能驾驶技术啊，是今年消费电子展上几大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内容生产商，也包括就是像 Netflix， 甚至包括乐视，其实都在涉足有关于这个虚拟现实其中的一个设备生产商啊。那还有很多这个内容生产商，那还有很多的设备生产商，刚刚我们说的 HTC 也在涉足其中。那么 A 股市场上呢，我们这一波消费电子展能够映射到 A 股，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A 股相关的这种
内容
VR 也有一些你像这个头盔的生产商，现在我们现在做广告也有很多了，那我们不要去帮他做广告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的还有它的这个零部件，包括声音的，包括其他各方面的，有很多的都可以值得去投资的。那么 VR 过去一年炒作非常非常凶的，那么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些的股价也是比较高了。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产品推出，那么维持这个比较高的价格。
好的，非常感谢向军先生这一时段一个精彩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那您对于我们今天播出的内容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资讯查看。另外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微信留言。此外你还可以到荔枝和喜马拉雅电台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